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集中时间讲讲 Donald Trump 政府啊，这个上台还不到一个月，那么对美国的各个联邦的部门进行瘦身的活动，行动的非常的大，因为用伊隆马斯克去做。我呢，原来在他上台以前呢，我也知道他宣布要伊隆马斯克成立一个政府效率部，这个叫做 DOGE 这四个字 DOGE。 他成立的这个部门的时候，我估计呢，他大概要用二三十个人啊，并且呢，应该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对政府呢有经验的，对这个财政呢也有经验的，并且呢熟悉这个数码的这个网上的作业的这样的人。那么这么要凑齐一个班子，按我们想的一个这样的部门，联邦效率部，那么这个估计呢也总少往少说也得二三十个人。结果没有想到上台以后呢，他突然间就命令伊隆马斯克去找人。伊隆马斯克呢就找了六个小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19岁，六个人里面据说有三个大学都还没有毕业。这六个孩子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对官僚机构的这个认识，在政府部门里面谁都不认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这个概念。伊隆马斯克呢就是看中这一点，第一个就是六个人呢网络特别的熟悉，对数码对云计算非常熟悉。第二个呢，他对官僚系统一无所知，所以上台以后呢就一个一个的部门呢去查。那么查的几个部门呢，有些部门呢一查出来这个部门呢乱得不得了啊，比方说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国际开发署呢就是美国政府拿钱给各个国家去这个支持各个国家的活动吧，这个里面就多了。那么这个钱呢就给出去，那就每一年都有200多亿到300亿美元的这个费用，多的时候达到500亿美元。这个国际开这个国际发展署或者国际开发署，他那个每年的这个几百亿美元的开支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就他们知道。这个国际开发署在全世界他雇佣的人有10000多人啊，有些说19000人。那么有一支庞大的队伍，而这些人呢把钱给到哪谁都不知道。那么当然呢，这些钱我们心中也有怀疑，可能给到一些政府或者给到一些地方组织就不知道了。那么结果呢，等到这个伊隆马斯克雇佣的这六个小青年上台去查这个国际开发署的这个账的时候呢，原来查出来呢这些钱呢一塌糊涂。那有些钱呢就给的根本就不是地方，比方说有钱给到哈马斯，这个不知道怎么七转八转就通过美国政府的钱就给了哈马斯去打以色列，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有没有钱流入真主党也不知道。那么还有很多钱呢，就甚至给到一些美国政府最不喜欢的人，就各个地方都给钱。这个由于这个国际开发署呢从来都不对外公布他给的这个大概的对象，所以呢这一锅水呢没有人看得清楚。那没有想到这次呢 Donald Trump 用了一个奇怪的办法，找了伊隆马斯克这么一个精明的一个企业家，而这个企业家呢找了六个啥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就只是去算账去对数字，结果没几天就对出来了。这个国际开发署的问题太大了，前面说这个国际开发署乱成一堆乱麻，都没办法重建。本来说查出问题关掉一些开支就能够重建这个部门，结果这个部门呢一查出来是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去修整，所以呢最后决定把这个部门呢首先第一个放到国务院之下，就放到这个国务院的管理的一个部门，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第二个把这个部门基本撤销，10000多人的这个雇员全部解雇，只留下300个人去打点这个战场。那这个呢就狠了，就上台就关闭联邦部门，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没有见过美国哪个总统上台就去查，查完以后就开始关部门。我估计美国联邦政府这个100多年以来，这个里面到底怎么运作，里面有什么样的规矩， 都没有人去查他们，因为他们呢就是按照这个惯性的力量一直就顺下来了，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这个政府就没有公开过。所以有很多部呢，就老部，这些部像财政部啊，像这样的部，那基本上就没人动，好像国防部啊，那是谁都不能碰的。国防部用多少钱谁敢说，国防部的官员给多少的工资也没有人说，所以呢就是一笔糊涂账。但是我们所知道呢，就是这些部门的开销都非常大，就是每年的联邦政府的预算拨款交给这些部的钱相当的多。所以伊隆马斯克呢这次一上台，首先呢就是瘦身计划，上身以来他就雷厉风行的就想办法，大概有几万个公务员呢会这个离开。他现在有个讲法叫优离啊，指定某月某日以前，如果你提出要离职的话叫优，就是优待离职，也就是说你宣布自己离职，给你拿八个月的工资你就走了，如果你不优离那就是解雇，那就没有。所以呢估计现在有几万公务员呢都会采取优离的这个方式。那个大家说，那这些人都走了，这个问题，这个美国政府怎么运作下去呢？这么大一个政府得人干呢。伊隆马斯克的终极目标呢，那就是大部分的事情用这个 AI， 用人工智能，用机器去取代人力。那么有时候想起来有些荒诞，但是现在按这个机器人的能力呢，他真是能够做得到。他的团队呢，这个呢就大量的使用 AI， 他的现在呢，他这个把这个各个这个政府的数据拿到，比方说财政部长签字同意他拿到财政部的绝密的这个数据，那么他这六个算法专家就进入财政部的数据库，就用这个 AI 用人工智能去算，那么算出来呢就知道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那么这样呢就慢慢的去找了。按照这个做法的话，把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加入大规模的这个人工智能去算，那样呢就可以找到了哪些部门这个耗钱太多没有达到目标。那么其中呢，这个有一些部门呢干脆呢就把它废掉，或者有些部门呢就利用人工智能为主，人工少数的作为取代。那么其中呢压得最厉害的有几个，那有几个，当然一个是美国总务署了。美国总务署是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这个呢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大部门，对这个呢它的施压是最剧烈的，因为这个部门用钱太多，并且呢对外完全不透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呢很多人看美国的笑话啊，这几天我看见网上讲笑话的很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人呢就说美国这下把自己整垮了，中国呢就得利了。这些讲法当然呢有他的个人的这个倾向性，希望如此。但是我自己觉得呢，美国的这个官僚政府啊，这个已经这个积累的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敢于去碰他们。比方说国防部得用多少钱，联邦调查局在干什么事，还有这个中央情报局在干什么事，这些部门碰都不能碰。我们只能看电影有时描述一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到底谁有多深呢，谁都不知道。财政部、教育部啊，美国这个各种各样的了，特别是这个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刚才讲过的，还有这个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那就是要实行多元化了 ，CDOEC， 还有这种机构，这些机构呢，已经呢都被一个个的去查。那个伊隆马斯克这次查的力度大，他根本不是说把你改一改，他是有些部门彻底的就给你关掉了。其中有两个部门是没有了，一个部门呢就是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就是让一群官员要保证联邦政府要在 性别上面达到这个合适的数字，在种族上面要达到合适的数字，在性取向方面要达到合适的数字，而不是这些人呢有没有能力。这个部门呢 Donald Trump 或者伊隆马斯克觉得这根本是没有一点意义，所以呢就把这个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英文简称叫 CDOEC， 就把这个委员会呢把它撤掉了。现在美国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执行委员会。还有刚才说的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简称 USA 啊，这个是拿钱出去养人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呢也基本上撤销，并且呢把这个对外援助的资金呢冻结一段时间，慢慢再看哪些需要。那么今天我看见华盛顿邮报就说了，政府效率部他每一个钟头都在这个华盛顿政府呢去查新的部门，并且这六个小伙子啊干活特别勤快，一上班就查，一个一个部门的查，所以呢在华盛顿 DC 呢引发了新的混乱情况。他们呢在不同的这个政府之间呢他们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啊，比方说在这个机构高层他们想办法呢去收集敏感机密的资料，这些内部材料。而 Donald Trump 的政府的做法呢就上台先去委任这个新的部的部长，比方说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教育部长等等，把这些部长都安插上去了，然后这六个人再去查，那么部长的签署是允许查，所以这样呢就查就没有问题。这个两手打得非常的顺，哎呀，他在上台以前我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做法啊。那么这种呢就非常的这个强硬，他采取的方法不光是说要减少预算，根本就是把部门撤销。政府效率的部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标有几个，一个呢就是撤销大量的不做事的文职人员啊，军人不撤，文职人员要大撤。第二个要缩小政府，大概要在联邦政府里面删减大概 10% 的人力，现在太大了。并且呢这个联邦政府呢要降低对私人企业的监管，那么联邦政府呢所提供的服务要减少，要降低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呢能够更快更积极的回应总统的命令，这就像把它搞成一支很小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呢是一个是忠于总统，第二个呢能够迅速的做出一些举动。那么最终的目标呢就是用机器取代人力，那么用这个把大量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数据呢就交给 AI 来处理，就是人工智能处理。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几天的报道来看，这个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他们的行动呢已经慢慢勾勒出他的终极目标。那么政府效率部呢他是想办法用科技来取代公务员，他们将大量的政府记录、大量的政府的数据输入给 AI 工具，从里面呢就找到不需要的联邦的这些项目，并且呢是确定哪些人力的工作能够被 AI 来取代啊，如果能够取代，那这些人呢就不要用了。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政府效率这个部门呢就是他们伊隆马斯克这六个人他们现在做的动作最激烈的是对美国总务署，就前面讲过的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那么有一个官员不愿意暴露自己名字，他就说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用机器取代人力，能用机器自动化的事情全部会自动化，人力呢就大幅度减少。那么另外呢他们还要大幅度的削减政府部门的预算，那么很多人呢已经现在担忧了，说行政权扩张要搞到立法机关呢都没有什么权。根据今天的报道就是说呢让职员离职就自动的离职，如果你在指定时间好像就是礼拜一啊，如果这个以前离职的你拿8个月的工资，那我就叫优离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让他们减少人了，前面说呢减少大概 10% 的公务员，这是一个总数，有某些部门呢就减得更多，比方刚才讲的这个国际 开发总署这个 USA 这个部门呢，基本上整个就关掉了。这当然包括美国本土的和海外的这些工作人员。另外呢，也开始动这个预算，那个预算呢就删得多了。那各个部门各个的预算总体都要删。现在呢，是不是这个 Donald Trump 要求国会通过削减预算的计划？不过现在我们讲的两个狠人呢、就是伊隆马斯克，还有一个狠人呢、白宫管理局预算局的局长叫做 Russell Vought， 这两个人都提出呢，他们有权单方削减支出，就是联邦政府用钱太多了。我特别跟大家讲讲这个人呢、这个 Russell Vought 这人可不要小瞧，因为有些人说 Donald Trump 上台以前提出的2025计划就是这个人起草的，驱赶移民啊，削减政府的预算呢，都是这个人。这个人他管理一个部门叫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他这个 Office 呢包括两个，一个是 Management 是管理，是管白宫的，第二个是 Budget 就是管预算的。这个 Russell Vought 和 Elon Musk 两个人呢一左一右，那就是 Donald Trump 最厉害的两个人了。那么最近啊，有好多人呢就已经说呢，这个政府呢这个问题大，当然大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现在只看见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呢，在大幅度的削减这个预算。但政府里面的预算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哎，我们可以找一个资料来看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美国政府啊，现在大幅度的削减预算，并且呢把有些部门呢整个就关掉了。前面我特别说过了，有两个部门是彻底的没了，一个叫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 CDOEC 关了，还有第二个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 这个也关掉了。那么这个呢，事实上为什么要这么关呢？我们就看看美国的有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企业家叫做 David SachsDavid Sachs 呢曾经做过那个网上支付的网站 PayPal 的运营长 CEO。 那么他呢在这个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呢，被 Donald Trump 请来就担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啊这个管理。那么当然呢，有些人就把它叫做 White House AI and Crypto Czar， 把它叫做沙皇。那你这个我们叫 Crypto 就是加密货币，那个 AI 呢就是人工智能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以这个部门呢是一个比较特别部门，以前没有的，叫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啊，这个人呢就当了沙皇。他在8号的礼拜六，他自己在直播里面说，美国政府每年的赤字啊2万亿美元，每年2万亿美元。而他又特别讲了一个数字，说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40万亿美元。他说以前呢越高越来越高，美国政府呢欠债累累。他说在过去任何削减开支的提议呢都会引起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这个强烈的反弹。美国的在华盛顿的这批官僚啊一定不同意这个削减开支，因为他们都要靠这个活，所以搞得美国呢现在欠债累累，国债已经到了40亿美元。他呢说真相大白，就是因为那一大堆人呢都在领政府的钱。那么他并且呢点名就说这个左派的草根运动事实上呢都是领钱办事。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他说说嘴巴快乐了， David Sachs 现在当了这个 White House AI and Crypto Czar，当了这么大的一个沙皇了，那么到底呢他指了什么人在政府领钱办事，让美国欠了4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他还说政府应该债呢？这个 Sachs 呢没有说放松，直接点名说到政府拿钱的有些新闻机构，一个就是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在联邦政府拿钱，所以纽约时报当然是要唱衰这个说要削减预算的。还有就是 Political， 我们经常引用的这个新闻的一个频道叫 Political， 我们译成政客。另外呢这个新保守主义的杂志叫标准周刊，叫做 Weekly Standard， 这个 Weekly Standard 的老板，这总编叫 Bill Kristol， 说他这个人呢，直接就在联邦政府拿钱，所以他通过 Weekly Standard 发出来的所有文章都是反对伊隆马斯克去削减预算的。还有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呢，就是外国人啊，匈牙利的这个最亲俄罗斯的这个总理，这个 Viktor Orban， 这个奥尔班居然呢在美国拿钱，拿这个钱呢来唱衰美国，唱衰美国在北约里面作乱。还有波兰本身的左翼的反对派，就是同意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不同意乌克兰呢去反击的。还有 BBC 啊，这个呢，这些集团呢都靠一个单位给钱，就是给他们关掉的这个 USA 美国国际开发署，靠他给钱。这个机构每年的拨款大概500亿美元，每个礼拜烧掉10亿美元，是给了这些单位，纽约时报、政客，这个标准周刊，这个 Bill Kristol， 乌克兰是给军援，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这个还有波兰的左翼反对派啊，还有 BBC， 这样呢每个礼拜都给钱，就用烧钱的方式去为这个左派白左呢去拉舆论。所以呢这句话一说出来以后呢，我现在大概有些事情就清楚了，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上台马上就把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呢把它关掉，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那个 Sachs 呢就评论说，左翼呢就一向自己说自己是人民的运动，是人民革命啊，不断强调自己是草根性，但事实上呢，这根本不是从下而上的，是从上而下的，由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给钱，让他们呢去说这个草根的话。华盛顿政府用撒钱的方式支持全球的左翼集团啊，甚至呢有很多左翼集团根本不是美国的，是海外的。那么这个 Sachs 就进一步的就质问了，如果没有这些资金，全球左翼政策这真正支持度有多少？如果美国政府不给钱，这些左翼它到底还能够存在吗？美国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 DOGE 啊 ，Doge， 伊隆马斯克在8号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就写文章说，美国财政部每年都向身份不明的个人发放超过1000亿美元的福利金啊，就是这些人呢，这些身份不明，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公民，或者这些人呢身份本身有问题，而美国呢每年都要向这些人呢发这个福利金。他说这个举动呢简直荒唐至极，他说呢必须立马解决。他就说了，他说我昨天这个小组这6个年轻人呢就查到了，每年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福利金发给这些人呢是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就是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人呢就是没有交过税，那你发钱给他干嘛呢？还有些人是拿临时身份证的，也就是还不是这个永久居留证，是临时身份证，也给补助。如果这个属实，那是非常可疑的。那么他说，伊隆马斯克说，我问这个财政部的人是不是能够大概计算在这个数额里面，那么被贪的是多少。财政部的人的说法呢，大概说呢，大概是你现在估计的一半的左右，也就是每年500亿美元，这点大概没有问题，也就是财政部自己的人看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被已经这个瓦解掉的、被关闭掉的国际开发署每年用的这个500美元，这个数字大概没有什么错，也就是每个礼拜给10亿美元。马斯克说，他这是荒唐至极啊，立马就要解决。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呢，这个现在呢有人告他，这个告他人当然又是纽约州的那个总检察长了，这个拉迪西亚 James 啊，这个人搞得多了。 他这个人不停地搞，这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呢是事多的，他一下子告这个一下那个，现在呢干脆呢就拉了这个19个州的这个总检察官就一起打诉讼，那都是这个 Leticia 拉牵头去找各个州啊，就是民主党的州的检察官一起来告，就说这个总统 Donald Trump 允许伊隆马斯克访问政府的计算机的系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保护的措施，说这个呢是没有能够忠实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那么所以呢当然联邦法官要叫 Enger Meyer 在8号就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就现在呢不许伊隆马斯克掌管的政府效率部呢接触美国财政部的敏感的材料，但伊隆马斯克8号就是说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并且有1000多亿美元是发给了这些完全身份不明确的人物，现在不让查，把这个事情也把它摁住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7号8号这一天的变化，我们知道呢问题大了。那不管这个纽约州的这个 Leticia James 到底他怎么告，是成功是不成功，但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冰山一角啊，里面的水呢就太深了。那么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授权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呢还另外去查美国国防部的支出，这个呢又引起美国舆论的高度的震动，因为美国政府部门当中拨款最多的就是国防部，但是呢它的花费是最不透明的，因为军事目的啊保密嘛，五角大楼从来没有通过这个财务审计，就连美国媒体也对它后面庞大的支出的黑洞呢有批评，但是从来不让人查。今天呢伊隆马斯克呢就开始动手了，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彻底清算五角大楼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军工利益的复合体，外界认为前景恐怕不乐观。因为呢这个就按照美联社的讲法，美国国防部现在在美国政府当中的预算拨款是最多的，年度的预算超过大概8000亿美元，多大一个漏洞啊。但是到底说五角大楼后面的财务黑洞有多大呢，没有人说得明白。那个由 Donald Trump 任命的美国新的国防部长这个 Peter Hegseth 这个海格塞斯在7号就说了，他说我们将集中精力确保在 Donald Trump 的第二届政府的4年结束，五角大楼能够通过一次干净的审计，也就是准备用4年的时间把五角大楼算个干干净净，因为这个里面太复杂了，你报一个数字要多大谁知道啊。现在五角大楼的审计问题呢已经成为美国军队和军工企业这种利益复合体的腐败的标志。2024年的11月份五角大楼公布了2024年的财政审计的结果，连续第7年没有能够通过审查。当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和首席财务官的这个麦科德，这个 Michael 说这个结果呢并不让人觉得奇怪。我知道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似乎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呢这个呢就要想办法在如何理解财务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方面我们能走出困境，因为从来没有人讲得清楚五角大楼到底怎么用钱，用了多少钱。美国田纳西州的联邦众议员叫做伯利特啊，这个的 Dean Pollitt 他在社交媒体上讲，五角大楼去年是第7次没有能够通过审计，没有完全解释8240多亿美元的预算的支出的状况，我们应该感到汗颜，这个不得了啊，这有大漏洞。美国的星条旗报也说五角大楼是唯一的一个从来没有通过财政审计的美国重量级的国防部门，因为它有军事的保密性，从来没有通过，因为组织架构过于庞大，五角大楼的审计工作呢一直拖到2018年才开始，并且每年呢只是进行渐进型的这个改进。国会山报就说呢在2023年的财政预算当中，五角大楼有一半的资产是没有办法入账的，这个也意味高达19000亿美元的资产是下落不明。星条旗报就说审计显示五角大楼长期以来存在
报销款项的违规、报销金额超标这些问题。2016年财政年度、2018年财政年度一共有96500亿美元的差旅费是不合规格报销的，就是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么讲到五角大楼的军费开支的腐败呢，公众首先想到呢就是买一个马桶盖用10000美元，几千美元买一个咖啡杯，这些呢都是高得吓人的高价格的采购的项目，在美军的开支里面呢，这就只能算是毛毛雨了。美国有个重量级的参议员就是 Bernie Sanders 啊，他就说美军的资产管理完全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五角大楼甚至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所有的建筑在美国的什么具体的位置，他都讲不清楚。这个 Sanders 的高级助手说，五角大楼一直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雇佣了多少承包商、分包商。2018年五角大楼国防后勤局发现超过8亿美元的建设项目呢没有书面记录，这个钱呢用在建筑上。同时美国的承包商呢正在生产美军可能已经拥有足够储备的武器系统和备件，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的库存已经足够了现在还在生产，又是一个大的问题了。